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以巴冲突历时11日后，以色列同意停火。立陶宛认定中共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财政部声明，超过10,000美元加密货币交易需上报。首次领失业金人数创落新低，22州将停发救济。欧洲议会高票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以色列安全内阁星期四发表声明，确认在加沙地带停止军事行动。声明说，安全内阁批准了埃及调解的提议，双方仍在商定停火何时生效。据路透社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派别的一名官员说，以色列和哈马斯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凌晨2点在加沙地带边界停火。以色列安全内阁声明说，停火协议是由埃及提出的，并且是双向兼无条件的。声明说，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后，包括国防军参谋长和国家安全顾问在内的高级国防官员建议接受这一停火提议。声明说，政治领导人强调，当地的现实将决定未来行动。自从5月10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军事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发动了数百次空袭，摧毁了统治加沙的哈马斯组织很多军事设施，包括庞大的隧道网络。哈马斯和其他好战组织向以色列发射了4000多枚火箭弹，以色列表示 90% 的火箭弹被拦截。加沙卫生官员说，至少有23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以色列有12人死亡。以色列星期四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波空袭，哈马斯亦向以色列发射更多火箭弹。据美联社报道，星期四较早时候，美国总统拜登与埃及总统塞西通电话，讨论如何结束以巴冲突。这是拜登一月上任以来首次致电塞西。埃及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通话内容主要是讨论和交换意见，希望在最新局势发展下结束巴勒斯坦土地上的暴力，并阻止暴力升级。埃及和以色列和哈马斯均有联络，在加沙历次冲突中一直担当主要调停者。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星期四表示，有关达成停火的报道显然令人鼓舞。他说，美国正在努力尽一切可能结束冲突。此外，联合国中东特使亦正在卡塔尔进行促进停火的努力。能源丰富的卡塔尔经常帮助调停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星期四，立陶宛议会通过议案，认定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群体构成种族灭绝罪行。这项决议得到大约60%立陶宛国会议员的支持。决议还呼吁中共废除所谓的香港版国安法，并要求观察员进入西藏以及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等。立陶宛成为继加拿大、英国、美国和荷兰议会之后，又一个谴责中共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的国家。提出该决议的立陶宛国会议员多维尔·萨卡利尼说，我们支持民主，因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残酷的教训，我们在共产党政权占领下长达50年的生活。萨卡利尼已经被中共列入了黑名单，成为立陶宛在新疆问题上被中共制裁的第一位政治人物。由于新疆问题，中共外交部3月22号宣布制裁10名欧洲政治人物和4个实体。而萨卡利尼表示，制裁威胁是中共的老把戏，这代表他做得啱。萨卡利尼对立陶宛国家媒体说，他不会被吓到，他要同台湾驻波罗的海国家代表见面，表达坚定支持台湾的立场。立陶宛在1949年至1991年期间是苏联的一部分，现在已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并经常在推动西方国家对中共等共产主义国家采取更强硬的外交路线。今年3月，立陶宛表示今年将会在台湾开设贸易代表处。全球的人权组织研究人员、逃离新疆的居民和一些西方议员表示， 由2016年以来，中共在新疆任意拘留了约100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共最初否认新疆劳改营的存在，但是后来改口说那个是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目前美国政府、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议会都通过了认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的迫害是种族灭绝。美国财政部在星期四发出的一份税收执法建议报告中表示，那些接受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方式的公司要求和现金交易一样，如果收到超过$10,000的加密货币，应当向国税局报告。财政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加密货币已经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待查问题，它广泛涉及包括逃税在内的非法活动。这个是拜登政府打击逃税政策的一部分。白宫计划向国税局增加$800亿拨款，加大力度向涉及逃税的纳税人追讨税款。财政部估计未来10年逃税规模将达到$70,000亿，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约3%。打击逃税措施推出后，预料10年内增加$7,000亿税收。财政部在通讯稿中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总统提案包括为国税局增加资源以应对加密资产的增长。新的金融账户报告制度将覆盖加密货币和加密资产交易所账户以及接受加密货币的服务账户。通讯稿补充说，此外与现金交易一样，收到市值超过$10,000的加密资产的企业亦需报告。过去一个月，华尔街分析师不断发出警报，财政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机构可能很快对加密货币进行监管。星期四，加密数字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短线下挫大约$6，令到日内整体涨幅收窄至大约3%。Bitstamp 数据显示，比特币略微回落至$40,000下方，日内整体涨幅收窄至不足9%。此前一日，加密货币比特币出现崩盘式下跌，其中比特币跌幅扩大至25%，逼近$30,000大关，日内跌超$12,000。分析人士说，星期三比特币急剧下跌同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二发表的一篇文章有关。中国央行星期二发文说，为了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中国金融业三大协会发布联合公告，抵制虚拟货币炒作。美国劳工部星期四报告，截至5月15日那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持续减少，总计达44.4万人，创落了疫情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全美有22个州已经决定在今年夏季停止发放所有联邦拨款与疫情相关的失业救济，显示随着消费者再次自由消费，病毒感染下降和商业限制放宽，美国的就业市场正在不断加强。劳工部表示，由今年年初以来，每个星期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一直在度稳步下降。上个星期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比一个星期前的47.8万人减少了3.4万人，来到44.4万人，亦低于经济学家预估的45.2万人。而截至5月1日的那个星期，约有1600万人连续领取失业救济金，低于前一个星期的1690万人。这个表明部分一直在度接受援助的美国人已经找到新工作。另据统计，截至星期四中午，东部的西维珍尼亚州、俄亥俄州、乔治亚州、南方的德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和中西部的怀俄明州、阿利桑那州、犹他州等22个州都计划由下个月开始停发每星期$300的联邦失业救济，以鼓励失业者在大量的职位空缺和企业招聘中重新工作。但常规的州级失业援助将继续发放，佛罗里达州和堪萨斯州正在考虑是否加入停发的行列。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数据，大约有350万人将在未来几个月看到他们的福利减少。此外，有35个州恢复了一项规定，要求失业救济金的领取者必须提交求职证明才能继续领取福利。随着经济迅速从大范围的衰退中恢复，消费者表现出更多的信心。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今年的经济可能会扩大7%，这个相当于35年几来最快的年增长。即管复苏期间广泛的供应短缺造成通货膨胀的飙升，但美联储官员强调他们相信物价加速上涨只是暂时现象，或在未来讨论削减刺激增长的方针。星期四，欧洲议会以压倒性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同意各自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直到北京取消对欧盟官员、外交官、学者和研究人员施加的报复性制裁。如果用欧盆官员的话来讲，这笔交易已经放在雪柜里面冻结。原先全面投资协议 CAI 需要获得欧洲议会的批准才能够成为法律，但是在中共制裁欧盟公民的情况下，欧洲议会议员决定投票冻结批准。星期四该动议以599票赞成、30票反对和58票弃权获得通过，该动议亦获得欧洲议会所有主要政党的支持，包括欧洲人民党、社会主义和民主人士进步联盟、欧洲保守派和改革主义者、复兴欧洲和绿党。讽刺的是，这个亦标志北京制裁帮助欧洲议会统一了政治派别。德国环境部部长莱恩哈德·布埃蒂科弗表示，中方非常希望达成全面投资协议，但他们打错算盘，现在仍继续低估欧洲议会捍卫欧洲利益和价值观的决心。3月22日，欧盟宣布对侵犯新疆人权的中共官员和实体加以制裁，中共随后立即宣布对多名欧洲议员、学者和实体实施报复性制裁，禁止入境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此举遭到欧盟强烈反对。而星期四的动议只是欧盟对中共诸多问题，包括对香港和新疆问题更广泛批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但是相关动议亦有一定阻力，此前匈牙利就曾行使否决权，阻碍了欧盟针对中共镇压香港方面采取新的行动。欧洲议会星期四在动议中亦对此表达遗憾。